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 Zara。
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世外桃源节目，会不会觉得有点陌生啊？
陌生倒是谈不上，因为一直在听世外桃源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忠实听众。
不过也不是每期都听，有的时候还是会落一些。
您今天上我们节目啊，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知道您快回国去了。
对对对。
你来到美国多久啦？
2年吧，整整2年。
2年，那你在美国什么地方做研究呢？
在德州 A&M 大学，医学院。
在大学城那个地方。
对。
医学院，那您是学医的咯？
对，我在国内是医生，然后
哪一方面的医生呢？
眼科，做眼科。
啊，眼科。那在这儿呢？您在做是做哪一方面？
这边是做眼科药理，就是做一些基础方面的实验和临床，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那回去还是要继续做临床了，就是了。
希望能一方面做临床，一方面做科研，希望两方面都有机会可以做。
那还有机会再出来吗？如果跟这边挂钩的话，行吗？
那就不太好说了，主要是看家里人的情况吧。
我知道您是在这个地方信主的。
对对对。
您给我们讲讲您出来的时候对这个圣经啊、耶稣啊了解多少？您那时候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因为我相信像您这样的高材生啊，肯定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哦，倒是谈不上。国内和国外的这种医学体系不太一样，在国内读医学院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且不是系最好的才读医学院。
好，还有此一说啊。
对对对，可能体系不是很一样，而且是高中毕业就可以读，不是像这边大学以后才可以。
啊，这倒是的，这边的医学院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再去好好把你折磨个7年到10年，加上住院医师的话。
对，其实我来美国之前，真是一点对这个圣经啊还有神这方面的知识没有任何接触，顶多是以前就是旅游的时候参观过几个教堂而已。
你说你从小到大，你的亲戚朋友、同学、老师、叔叔阿姨没有一个信耶稣的？
没有没有。
至少你不知道。
对对对。
你在国内是住哪个小地儿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老家是唐山的。
都给震掉了，怪不得。
然后大学的时候是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读的，然后研究生的时候是在北京读的，然后读完之后是在北京工作。
您在北京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接触过？
没有。
哎呀，那你们上学都干啥呢？就是拼命念书，有机会出去玩玩。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从小到大，中国的这种教育体制给就是学生们灌输的思想，可能大陆的学生都能感受到。第一点就是无神论嘛，然后第二点就是进化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觉着世界上没有神，然后你就要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努力，你才能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前程。反正老师和家长就是所有的人都给你的是这样的一个气氛，就是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成长。
就在这样大长龙里面排队啊，大家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就是所以也没时间，也不觉得需要想这类的问题，是吧？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根本就没有空想，因为又好像一直都是很忙，就是升学
的
压力啊，然后就业的压力啊， 一股脑的所有的压力都是在前面等着，然后就一点一点的攻破。
嗯，反正从今天到明天总有忙不完的事儿，你没有时间停下来胡思乱想。
对对对。
所以您就有机会到美国来做一些研究。那您下了飞机有到过别的地方吗？还是来美国第一次就是到德州？到德州然后就人家把你接到这个相当荒凉的大学城，你什么感受啊？
刚一下飞机的时候，我是直接坐到那个 College Station 这边这个机场。
哦，小机场。
对呀，所以走出来感觉挺让人吃惊的。
怎么到了石家庄再倒退50年是吧？
就是说。确实是感觉很震惊吧，不是自己脑袋里想象的，美国就是应该是一个花花世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然后大家就是应该穿的都很时髦，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应该非常现代化，结果来了之后看见这边有树有草，然后还有养的牛，所以感觉我觉得看着牛比看见那个高楼大厦还要让人吃惊。
这牛还不会讲英语是吧？他就看你瞪你一眼。那你应该到日本去的，你聊错国家了。那到这个地方你有认识的同学吗？谁接待你呢？
我当时来的时候是以前在国内认识的一个同事，他去机场接的我。
哦，那还不错。
对，他还行，他和我是同一个国内的单位出来的。
哦，那挺好，那这样有人照顾最好了。
对对对，
现在这个好多国内的留学生，他们要开始准备今年秋天出来了，是吧？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相当紧张了。
对，
那心里面七上八下，就怕到了美国以后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其实真的别担心，是吧？大家都过来了，你总能够找到个人接。没有人接你的话呢，我给你个诀窍，你上网去那个城里找教会。
对对对，我来了之后也是教会的帮助非常大。
嗯，那刚开始帮你的是中国教会，是美国教会呢？
我记得是刚一开始来了没多久，就收到过这边教会发的一份福音单张，然后说有大聚会，然后我就去看，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同时看到那么多中国人，感觉也很吃惊。
那个就是我们节目做过那个小人民公社那个教会。你第一次去的是这个教会吗？
对，一直就是这个教会，然后后来去过几个美国人的教会。然后但是感觉还是最喜欢这个教会吧。
那你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大人小孩闹哄哄的，还觉得挺好玩的是吧？
对，挺有亲切感的，觉得自己
挺有亲切感，
身处异乡嘛，看到这么多同胞，感觉就是还挺亲切的。
他们做的东西好不好吃呢？
东西非常好吃，可能后来我继续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做的东西很好吃。然后每周都能过来吃一次，好像还能改善生活。
他们是星期五查经都烧饭，那就学生就可以来吃是吧？
对对对。
那你没吃怎么办？他们接你。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就是我去了第一次以后，他们以后每次都是在固定的时间然后到家里去接我，其中有一段时间我还都不想去，然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说这也忙。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骗他们说我实验没有做完，然后有一个弟兄就直接跑到我的实验室在那一直等我，其实我那会儿什么都没做。然后但是那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有一种就是无形的力量，有一种抵触感吧，我就是觉着我今天就是不去了，你怎么等我都不去，
就是不想去。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今天就是做不完，你走吧，然后他就走了。
呵，
现在想想他和我都是亲爱的兄弟姐妹关系了，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心理负担，但是当时我觉着
确实是有点不好过是吧？
当时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反而是说等我信主以后我用同样的方式去等别人的时候，别人拒绝我的时候才想起来我当时的感觉。
那你这个你开始接触到教会，你看到人吃东西，我想你一开始不太容易听得进去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查圣经你也不太晓得他们在搞什么是吧？
其实我第一的感觉就是好像警惕性非常高，一般的是觉着到了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尤其是从国内来的有20多年的这种熏陶和教育，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和谨慎。 包括跟他们谈话呀、接触呀什么的。而且国内前一阵子就是法轮功又打击的非常厉害，而且本身我又是一个中共党员，所以那种警惕性就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嗯嗯。
然后首先要找出来他们是怎样一个宗教的信仰，在他们这种信仰里头，他们是在说什么，在讲什么。我觉得我能让我就是保持每周都去的一个原因呢，我是觉着，
嗯，
他们人都是很 nice， 而且就是很亲切，总是对你问寒问暖呀，然后就是从身边的每一个小事设身处地的关心你。
嗯。
然后这一点就是。感觉心里还就是非常暖和，所以
还不错是吧？嗯，
对，而且也不是说很 push 你非得要接受我们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大家像朋友一样可以互相聊呀，然后有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些问题，甚至很激烈
都没关系的。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感觉就是每周去跟他们辩论一次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挺过瘾的，厮杀一阵是
吧？对呀、啊，然后总是感觉每一次他们都没有把我驳倒，好像还洋洋得意似的。
哦，那当然了。那你什么时候，就是你从开始参加团契到什么时候，你大概知道他们在传什么？就是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大概能够答出来，这有多久的时间？还是你光是就是提自己的问题，并没有有系统的去认识一下他们到底在传什么？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他们说一句、嗯、我心里就否定一句，对，从一开始每一句就都排斥。
嗯嗯，
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哪怕是我信主的时候，
嗯，
我觉得人的那个冥冥当中好像都有一种对神的概念或者是说定义，但是对耶稣 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整个这样的一个救赎过程其实都是很模糊的一种感觉，
慢慢慢慢也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听明白了，就是的是吧。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真正明白的那一刻好像根本就找不到很明确的那一刻。
嗯，就对你来说你是渐进性的就是了。
对，而且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觉着神是需要的，因为我不能否定神的存在，所以我可以接受他，但是闹不清耶稣是干什么的。
哦、
嗯、为什么要、
这个、
要信仰耶稣呢？
对，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我是2006年11月份受洗。
2006年11月份受洗，那到现在
还算挺快的吧、
哦、
因为我是2006年4月份来的美国，
那到现在也有一年了啊，一年多一点了。
对对、
嗯、那现在搞清楚了吧？现在搞清楚为什么要耶稣了吗？
对，现在是体会越来越深，而且是自己那种就是每次你经历过一件事情、
嗯、
有设身处地的感觉，然后你发现 没有耶稣是万万不行的。
那如果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回到国内了，你要跟你的家人讲，你从哪儿开始讲呢？这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多还是这个就像你刚来的时候一样啊，他或者没有这个教会的环境，那或者还有很多很多在从前也在你心里的问题，那你现在刚信主不久，你也开始有些体会，你怎么开始跟人家讲呢？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说，就我们就用行话讲，你给我们做做你的见证吗？
对，我觉得就是回国的话，到目前为止我心里的最大的一个负担吧，因为我觉得国内有我的亲人、然后感情那么深，然后我觉得他们至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是最需要救赎的人，但是我觉得不同的人 应该就是说不同的方法吧。
嗯，那是
所以我以前也稍微想了想这些事情，比方说 我的先生他应该是说最需要接受主的，但是他因为没有说在美国或者是说在一个他身边有基督徒这个环境里长期的一个交流的过程，所以对他来说信主应该是很难的、
哦、
而且他可能排斥性是最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感觉从我就不可能非常 push 他，然后就是好像给他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说让他必须要信主，他不接受我们就婚姻就不行，我觉得这个肯定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所以我觉着我的方式就是说我怎么样努力做一个好的妻子，让他至少是说在我的身上看到，我希望是这样，当然我可能做的也不是会太好，我只能说是我努力就是看到我信主前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他是会感觉出来的。
嗯，所以你说这个让太太信耶稣是很上算的，对吧？他为了要你信主，他会给你好好表现。那你说你自己觉得你真的有改变吗？
对对对，我自己感觉是非常深的。嗯，
怎么样的改变法，方不方便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
嗯，当然可以啦。因为我觉着婚姻应该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触动吧。因为我觉着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接受神也是从这个开始作为起点。
哦，真的？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国内的那种环境里吧，不管是接触身边的一些人，包括同事啊，然后还有朋友呀，对，还有一些亲戚啊什么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很多人婚姻是非常的不幸的。就是说，对，他有的人是离婚，或者有的人不离婚，还外边还有很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就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看到，所以无形中感觉对婚姻没有什么希望，就是觉着将来你如果踏进这一步的话，很担心自己也那样重蹈覆辙，所以就是很有一些惧怕。
你说你在你从在工作在北京在石家庄或者念书的时候，
嗯，
你就已经蛮观察到这个社会现象，就是大家的婚姻好像不是这么不是这么王子公主，
对对对，
是吧？
因为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太常见了，好像你都闭着眼睛你都能碰上。
你能够很快的想一想你从前的同事婚姻不幸福的离婚的，你能够想出很多吗？
有一些吧，
有一些啊，嗯，
对，而且就是尤其是自己参加工作以后就发现，人际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就是
是
很多领导呀什么，他们真的是很多都是言不由衷的，而且我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吧，其实国内的拜金主义也非常盛行，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们总是希望傍大款呀，或者找一些有地位有才干的人但是你看见那些人他们的道德和他们的学识真的是不成正比，让你感觉很冷漠，而且在那种环境下你并不觉着你找一个那样人的家会很幸福，相反你会觉得
蛮害怕的，是吧？
对对对，像一个深渊一样，所以你自己就本能的感觉你肯定不是要选择那样的一条道路。
是，
所以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两个是研究生班同学，然后就是认识之后也是有一段时间吧，
慢慢交往，
对，相互交往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基础还是不错的，但是正是因为对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的大环境，所以让我迟迟就是做不出决定，对他没有信任感，说白了就是
你说他要娶你，可是你一直没决定要不要下嫁，是吧？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好像心里没有那种很确实的把握，然后总是瞻前顾后，觉得是不是一个是坑，你要跳进去就跳不出来了。
是，这东西是真的是这样，因为结婚不像说是生孩子，到时候他就出来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你该嫁这个人？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决定是对的？这确实，尤其从女孩子的角度来讲，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那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了。
对，所以其实我来美国的时候怎么说呢，他应该算是我的未婚夫，
订婚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觉着怎么说呢，我的婚姻也是因为认识神，就是一块共同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吧。然后我来美国之后就是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去教会，然后包括自己了解圣经，还有身边的很多朋友帮我认识神，然后我就逐渐发现到我自己心里不确定的那种我想拥有的那种永远的爱，只有神才能给我，才能在神里面找到。所以我就是首先我是4月份来的，然后我11月份就受洗了，然后受洗之后呢我的未婚夫是第二年2月份过来看我，
是，
但是在他来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受洗了
哇，那他下飞机可是大吃了一惊，是吧？
他下飞机那会儿还不知道呢，一直到我们教会的有一个弟兄请他去吃饭，然后他才真相大白。
也是坏了事儿。那他跟你怎么说呢？他说你为什么瞒着他还是怎么样？
在他的话语中能体会到他有一点点不满，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个爱的基础吧，然后因为其实在他来之前我也跟他讨论过，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在这边的教堂结婚，因为我觉得就是教堂很神圣，然后说了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其实他并不知道我内心的那种感受。
真正的话是什么？对
对对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交给神才能让我感觉到安全， 所以就是他来了之后，因为他只请假请了一个月，所以很匆忙，他可能都不知道时差倒过来了没有，然后就跟我走进教堂了。
所以你们真的就是在教堂里面结了婚？
对对对，然后有、
哦、那挺好。
对，有那个牧师给我们主持婚礼。
你们是在美国教会结的婚是吧？
对对对，然后当时是有牧师给我们
证的婚。
对，证的婚，然后还有一些很多的就是基督徒的朋友，还有一些非基督徒朋友当时去参加，
还挺热闹的哈。
对，这个在我脑海里真是一个很深的记忆。然后因为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我把我的婚姻交给神，我的心就可以定下来了，然后我就可以迈出这一步，踏进自己的婚姻。然后呢，我觉得虽然我的丈夫他可能当时什么都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他当时也配合了我，也没有反对，就是我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就很顺利的结婚。后来我们就一起去吃蛋糕啊，然后他感觉还挺高兴的，觉得蛋糕也很漂亮。怎么说呢，这只是第一步吧。然后我觉得神他带领了我往前走，但是其实婚姻也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好长好长时间，我跟我的丈夫，他因为后来他又回国了，有的时候我在网上，
对，马上就分开了嘛。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想跟他谈一些关于神的事情，他是非常非常的反对的。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说一句话，他马上就说打住，我不喜欢听。其实这样就是经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一直到最近，也就是前两个月的事情吧。然后我们对离着这么远，然后我们因为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我们吵得很凶。当时就是
这隔着太平洋怎么吵架，还可以吵得很凶，这有本事啊。
对呀、啊，而且
吵
得很累啊，就是每天，
哎呀，
我要
那当然是、
啊、我想好说一句话的时候，不管我是说骂他也好，不管我是说就是请他原谅我也好，我都要等24小时才能再跟他说下一句。所以真是很累。但是我从这件事情上感觉神教育了我，因为
怎么说呢，
我一直都是觉着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先生信主就好了，我的任务就是说让他做一个很好的丈夫，怎么来要求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过，我都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怎么没有想过我如何做一个好儿女，或者是对于他来说我如何做一个好的妻子。好像这些事情我一直也没有想过，也一直没有要求过自己。
哎呀，这个我们听众朋友里面一听好多人就说，哎呀，个后悔刚才没拿录音机把这几句话录下来放给我太太听。什么事情让你觉悟到自己有这个盲点呢？
就是这个两个月之前的这次吵架。
就是吵架。
对，因为我可能就是虽然我们相隔这么远吧，但是我们每天就是至少要通一次电话，甚至有的时候是两次。虽然就是说我们经常通话，但是我发现我还是以原来的那个自己，包括想法呀，然后还有做事的方法呀，口气啊，各个方面，我现在想想可能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所以就是让他也感觉我还是原来的我。
对对，这个对弟兄来讲，对做先生的来讲，这是很要命的一点。因为他觉得谈恋爱是一回事，结婚了之后他老觉得你还没嫁过来。就是你还是要我伺候你，然后好像你没有感觉到你是我的妻子，你是与我是一条命的啊。还在处处在要求我啊，或者
对对对，
要我怎么
样
的讨你的喜欢呢、啊、这个对男人来讲可以是一件很累的事儿。
对对对，我现在也是就感觉一直是还像以前那样，他如果说话口气不好了，我马上就提出来，我说你怎么这么说，然后好像就是这样，还是像原来自己，没有什么变化。
小姐脾气，就是简单的说，这就是小姐脾气，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眼光就是一直盯着他，就觉得他就是不符合一个好丈夫的标准。
因为你整个包括要他信主，其实你有一个很忠心的目的，就是你要保护你的婚姻，你要让你的婚姻有安全感，所以他必须要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他要赶快信主，所以你要跟他谈这些事情。那对他来说，他都有点搞不清楚你到底干啥。
对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就是要求一直是加在他的身上。
你那时候就是因为过去这两个月的那次大吵架，你就体会到你一直在从自己的观点，你要去，你看得蛮近的，就你只要他能够符合你的愿望，这样子
都说不清楚当时是谁对谁错。然后呢，只是主动道歉，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嘛，这下可好。然后呢还开始上纲上线，我跟他道歉了他都不理我，然后就是爱理不理的那种感觉。
是啊，他已经给积了好久的委屈了。
是啊，我就真的是感觉是自己好像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就是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婚姻卡到了一个地方，感觉好像过不去了，然后呢对自己就是信心又不太够，然后就来到神的面前每天祷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都是掐好，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到了该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了，然后在之前一个小时我先跟神祷告，我说神，我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
是，哎，这是挺好的。
对，我都一定要祷告好然后才拿起电话给他打。有的时候确实委屈啊，因为想好了一些话呀什么的，他上来就马上激你一下，好像你夸一下就又被打倒了然后一肚子想说出来什么一下子就卡在那儿说不出来。
是啊，
所以在那个时候真是感觉挺难过的，但是觉着我应该靠神得胜嘛，然后就还是很谦卑，然后很忍让嘛，然后继续说我祷告，就是我之前祷告应该想跟他说什么话，我不管他喜欢听不喜欢听，然后我还是继续说出来，然后态度还是很缓和的。
是，
我知道他也一直在听，没有挂下电话。所以就是这样，包括那段时间我就开始在网上 download 的一个那个一本书叫妻子祷告的力量。然后每天看一章。看那本书的时候对我触动也很大，当我翻开第一章的时候，我发现那上面写的所有对妻子的要求我一条都没有做到过真是觉着好像恍然大悟，觉着原来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所以一直坚持了一星期，然后他的态度就慢慢好，慢慢好，
慢
慢好，
慢
慢，然后现在又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觉着也没什么了，变得已经很好了。
那你们现在可以开始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吗？还是挺难的。
对，还是挺难的。他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信仰自由，我现在不反对你的这个信仰，你不要来干涉我。我说好呀，没问题，我能做到，然后我就不提。但是呢，我们毕竟还要谈，今天你干什么了，我干什么了。
没错，我去教会了，我祷告了，我唱诗了，我读圣经了
对呀，然后我就说一些在教会里发生的活动，比如说今天又有大聚会了，又来了多少人，是谁来讲道，他到底讲了什么内容，然后呢明天呢有姐妹聚会，然后呢我们是替哪个姐妹祷告。你看这对夫妻之间，有一个是先生没信主，然后妻子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他的感受，我不敢说自己的感受
反正你们这儿活动多聚会多，你的话题总是有的
对呀，然后包括前一阵子我快要离开了嘛，然后就是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医院，然后他也是一个眼科医院。然后呢我觉得我主要的没有跟他说这个医院的设备啊还是环境啊什么的，我反而主要跟他说，我说我遇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医生，他带我很仔细的参观，他就是基督徒，他还收养了一个中国的小女孩。
也现在蛮多美国人这样做的。对，
然后呢他还让我见了他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吃饭，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呢他还跟我说这个眼科医院呢是一个私人的医院，里边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基督徒，然后就感觉气氛很和谐，然后他走到每一个地方，包括医生啊护士啊还有工作人员呢都互相打招呼，感觉非常的
亲切。
对，然后我就是经常跟他说一些这方面的事情，然后还说一些就是福音朋友，因为我在这边就是也是信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就是心里有一些负担，而且我发现很多人的婚姻即使他们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不是很愉快，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在一块了啊。
对，很多问题都在那，而且就是有的已经怎么说已经很严重了，而且没有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是啊，
嗯，然后我就跟我的丈夫说，我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已经分居一年了，
嗯嗯，
他们找不到一个出路，
嗯嗯，
而且眼看着就要走到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嗯
嗯，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举这些例子，然后我说，然后就说你看基督徒多好，大家的信仰是什么，神对婚姻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就是这样子通过跟别人说一些我跟别人的谈话了，然后来慢慢让他听
是
然后嗯，怎么说呢，其实当然了，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接受神，他还没有
是
嗯，不过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我还没有回去，我们也没有真正在一起生活，
对呀，
嗯，但是我觉得神的预备是在那里的，我对这一方面，而且对我的婚姻
蛮有把握的，
对对对，而且对他得救也是，
嗯，
我觉得他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对，这是主有应许的，他一定会带领你。那你在这里也看到一些教会家庭，我知道这个教会大家都很亲的，所以你可以相当详细观察到他们夫妻生活吵架闹别扭或者是很开心生孩子养孩子，据说你们上个月就来了四个娃娃是吧
是啊，其实这个也是我刚开始来教会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我突然发现
好多小娃娃
对啊，我突然发现哎，我怎么在这个地方能看到比较美满的婚姻生活，怎么以前我就找不到那种感觉，
嗯，
所以这也是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其实你蛮有福气的，因为你现在虽然结婚了，可是你们两个中间稍微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还没有真真正正进入婚姻生活，你却能够从一个已婚者的角度来观察别人的婚姻，再回头看自己的婚姻，应该对你们将来有很大的帮助。至少你这个角色啊，就可能比很多的新婚的妇女啊，应该要做得好得多。
嗯，我真是挺感谢神的。怎么说呢？其实离家两年时间，毕竟不是一个很短的日子，
嗯，
有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在那儿，
是啊，
但是。虽然我当时的初衷并不是说来美国认识神，但是神却借着这件事情让我认识他，而且就是说 可能一年有的时候感觉时间不够长，可能理解的不够深，
嗯，
我感觉就是给我选了一个不短不长的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让我对神有一些认识，然后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些反思，
嗯，
所以我感觉神真是他的恩典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那在你在这里所观察到的基督徒，他们年纪其实也跟你差不了太多嘛，对不对？
对，有的也就大几岁，甚至最大的我觉得有十岁，最小的也就一两岁吧。
你会说他们婚姻比较美满，你觉得他们是因为不会吵架呢，还是怎么样？什么东西让你觉得美满？因为我知道他们有的时候也闹别扭啊，对不对？大家都会闹别扭。
对啊，对啊，其实很多人也都跟我说，你看他们两个是什么明着吵，那两个人是暗着吵，每个人的吵架方式都不一样。
那你为什么又说他们的婚姻让你觉得美满呢？
嗯，因为他们的婚姻我觉得是一种有把握的婚姻，而且他们夫妻双方都把神作为他们的一家之主，
嗯，
所以有问题了都能来到神的面前共同解决，
嗯，
所以我觉得是就像圣经里说的三股绳子才不能不易折断，
嗯，那这个婚姻里面的三股绳子是哪三股呢？
就是丈夫妻子和神。
哦，还有主耶稣在里边是吧？那的确，基督徒如果你说有把握，其实我蛮喜欢你讲这个形容词的，就是或者我们可以说有底线的婚姻。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在神的手里，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就是吵架也吵在神的面前，对吧？
对，其实我感觉魔鬼他真的是很狡猾，他知道人的弱点是在婚姻里面。
嗯，
所以他往往从婚姻里边他就能把人打倒。
对，很多事情你打倒可以爬起来，哦，婚姻打倒啊常常让很多人爬不起来，非常难爬起来，
是，
对
不对？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经常接我去教会，然后我跟她说，我说我来美国还不知道来的到底值不值，离家这么远时间这么长，然后她当时跟我说，说你如果你能认识神就是最值的一件事情， 其实当时听起来，那会儿我还是福音朋友嘛，觉着你们基督徒说话怎么都上纲上线的。
对呀，这个宣传口号的味道很浓啊。
但是现在我的答案还真的是这个，我觉得
真的就是这样。
对、
啊、
对，最大的收获就是神。当然就是你提到了，我回去之后可能还除了我的丈夫啊，还有其他的亲人、同事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就是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吧，比如说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年纪都非常大。
哦，那是。
对，所以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想会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我是觉得对这些老年人，索性就是跟他们直接说。人是有罪的，会受到审判，然后将来会有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嗯，你可以试试看，反正他们疼你嘛，对吧？
对对对。
你去美国两年回来，一下飞机就他们讲这个，他就是再不喜欢听他也会记得。
是啊是啊。
那你们读医的，我不晓得在国内读不读一本书，在美国的医学生一定要读一本书，就是怎么预备死亡。啊，他说人面对死亡有五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是 denial，、就是拒绝面对。那么人慢慢往老处走啊，其实大家都是知道，哎，那天快来了，那天以后怎么样不晓得，但是仍然拒绝面对，甚至知道说，哎呀，啊，已经不行了，已经有绝症了，我们还是不愿意去想，到底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把握是什么？那这个真的是值得谈一谈的。不，我比较担心的还是你回到国内之后，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啊，你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还有这么多的娃娃，是不是啊？
对呀、
啊。啊，我看你跟他们玩也是玩得蛮开心的。你还不晓得今天这个教会生活到底给你多大的力量。等到你到国内一落了单，那就比较辛苦一点，有时候。
对这一点我也跟神祷告过。然后我觉得他也垂听了。
哦，那好啊。
对，就是前一阵子从国内过来一堆老夫妇，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些家庭教会的联系方式。
哦，对对对，那正好。
更巧的是，我有一个妹妹。他正好来自于我妹妹读书的那个城市。
哦，
所以
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主可能对每个人的安排真是很特别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哪一句圣经的话，或者是哪一件事情，觉得对你是印象特深刻，在你这个基督徒信主的路程上是对你帮助特别大的？
其实我读圣经并不多哈，然后记住的经句其实也少之甚少。能清楚的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呢，就是
总是要考考试才能放你走啊。
我都不记得是在圣经当中的几章几节了。
那没关系，大概在哪里就行了，在新约里边是吧？
对。
好，那就不错了。
他是这样说的，就说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你为什么会选这样一句圣经呢？
我觉得很清楚的是，我知道此时此刻我没有完完全全的钉在十字架上，此时此刻世界对我而言也没有完完全全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觉得前面还有很多的道路要走。
是，
当然我希望自己在主的道路上能得胜，即使打了败仗了也能再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走。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别的道路比这个更美。
感谢主。从主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事情上来讲呢，这是一个已经成了的事情，可是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就像我们这个上纲上线的话，它是一个标杆好了啊。我们知道我们根源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向着世界是不是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世界对于我是不是死在十字架上。那我相信你回去无论是婚姻啊，无论是工作啊，哎，这句话一定会常常帮助你啊。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好比沙伦玫瑰花，是生命谷中的百合。它是苹果树，我坐在它荫下，尝它的果子，味甘甜。它带我进入宴筵所， 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颗，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合。你是黎巴嫩的溪水流下来，留在我心关锁的园，园中我为你栽种了凤仙花，并葡萄、石榴、真纳达。吹呀吹，愿南风吹入我园中，发出我的香气，愿北风兴起，直到你，我的良人，进入葡萄园，我和你天上情谊永延绵。
我的良人好比沙仑玫瑰花，是生命湖中的百合，他是苹果树，我坐在他荫下，尝他的果子味甘甜。他带我进入艳艳所，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颗，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合。留在我心关锁的园，园中我为你栽种了凤仙花，并葡萄、石榴、真纳达。吹呀吹，愿南风吹入我园中，发出我的香气，愿北风兴起，直到你，我的良人，进入葡萄园，我和你天上情谊永延绵。他带我进入艳艳所，他的爱展开来，就把我遮盖，他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一颗，他和我今生永世长相合。
人生咖啡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赵凡弟兄。赵弟兄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前不久刚刚结婚，可是你是来自中国大陆，你太太来自台湾，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想说我和我太太的结合也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因为有着相同的信仰，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走到一起，这是我们人生中间的一件很幸福和美好的事情。
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你是怎么样找到查经班，又怎么样在查经班里认识的？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我是1998年从中国大陆来，在爱荷华大学念书。那当我坐飞机到达机场的时候，有一位从中国大陆的学生到机场来接我。他就告诉我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向我介绍了有一个华人的查经班，他们每一周都有固定的聚会，所以我就在他的邀请下也来到了这样一个查经班。 并且有幸在不久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的现在的妻子。
那时候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徒，或者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我是在中国大陆对福音就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对基督徒呢大概有一点了解，但实际呢了解也是非常的有限的，特别是所接触的，好像总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西方人的宗教，对中国的基督徒或者从大陆来的基督徒是了解非常有限的。
有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呢？
抵触情绪是当然有的，因为我想我来自中国大陆，和许多听众的背景也都是一样，都是一个无神论的背景，所以当特别听到了圣经还有神，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强的反对，觉得这是迷信，只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信有神。
那你后来又是怎么样转变了自己的观念，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因为我原来的心是非常的刚硬的，也不愿意过多的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但是非常有幸的是呢，我在中国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从美国来的外籍教师。他实际上是一位基督徒，也是他最先把福音介绍给我。我虽然从道理上面觉得当时很难相信基督教，很难相信圣经，但是呢我从这一位美国的外籍教师身上看到了基督的爱，就是他有那样一种非常喜乐的生命，也是对我有一种无私的关心，这个是让我的心里面非常的受到感动。
所以你来到这儿以后就去参加查经班。
我实际上在那位外籍教师的帮助下呢，也对圣经大概的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是呢我是觉得心中有了很多的疑问。
对，
特别是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我们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那进化论你也知道实际上是跟圣经所面讲到神创造人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我是带着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还到底有没有神呢，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问题来到了这个华人查经班的。
那后来你在查经班的活动中，这些疑问有没有得到解答呢？
确实得到了解答。
嗯，
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他们呢实际上在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过程中间呢，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对，
所以呢他们呢也很耐心地帮助我解答了这些的问题。然后呢我也有幸读到了一些福音方面的书籍从这些书籍上面呢也得到了一些帮助，使得我的一些问题都大部分得到了解决。
可是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你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救主呢？
我想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有一个过程。当我就是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呢，我很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圣经里面讲到的许多的罪，虽然没有在我的身上体现成一种行为，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我在内心的深处有很多得罪神，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所以我对自己是一个罪人很早就有了认识。那但是呢我是心中一直都在犹豫和挣扎，就是我知道要把自己交托给一个我眼睛看不到的神，这在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一个决定，也让我一直的摇摆不定。但是呢从我回顾我一生的成长过程，我是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虽然会能够带给我一些短暂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我的心中始终都是有一种空虚，特别当我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以后，我心中的这种空虚就更加的明显。所以呢我也是一直的在考虑人生到底活着意义在哪里。那我信主的契机呢，可以也是说当我对基督的道理有了很大概的了解和接受之后呢，那我就发现我要做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
对，
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在98年的10月份的一天，我一个人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我突然心中就有了一个感动。我就发觉的我已经厌倦了我现在有的这样一种生活，我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在那一天呢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的心中，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真是可见神是无时无刻不在做工的，
对，
他永远也不会放弃每一个人。
确实这样。
那你信主以后自己生活上或者是学习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改变是有的，但是这个改变呢也不是一夜之间的一种巨变，而是在一段时间里面不知不觉的一种变化。
对，
我觉得刚刚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个转变，就是说我对圣经的话语突然有了很强的兴趣。
嗯，
很多圣经的道理呢，我在信主之前呢也大概的读过，但是好像都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信了主了以后呢，我再来读圣经的话，就发现圣经原来是有神这样对我们的一个爱，也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把他的心意都启示给我们，让我读到以后心里面非常的得到鼓舞和感动。
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段对你影响最大的经文？
我想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读到了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经文。
嗯，
就是彼得在水上行走，要走到耶稣那里去。我当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看到彼得他原来在水上走的时候呢，本来是可以走的，但是他看到环境周围的风浪很大，他的信心小了，他就沉下去了。这时他就在那里喊道，让耶稣来救他。
嗯，
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压力很大，也常常的有各种人生中间的风浪。那我当时看到这周围的一些环境呢，心中就会有一些惧怕，心中会有担心，就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能够 handle 好这些事情。
嗯，
但是当我仰望主的帮助的时候呢，就好像看到主对彼得说不要怕。因为我想在美国求学然后工作以后毕业的这一个过程中间呢，总是会遇到一些起起伏伏，但是因为有着主耶稣基督与我的同在，圣经上说神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我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很信实的。
对，我知道很多初信主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呢，对神的信心是有，但是呢好像还很小。那你是怎么样信主的过程中是自己对神的信心一点一点增强，一点一点增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信心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
嗯，
每一个基督徒信心成长也有他软弱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不例外的。
对，
但是我想呢最重要一点是神是他是一位可信的神。那当我们在生活中间，我们愿意通过读神的话语，也就是读圣经的话，我们来从神那里吸取力量，吸取养分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我们人会有自己的各方面的信心的动摇或者信心的不足，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的长进。
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自己生活中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多读圣经，多祷告，是这样吗？
对，但是呢我是想说，不管是顺境和逆境，神都会与我们同在。
对，
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多读神的话语，也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嗯，你信主以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想收获是很多的，但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呢，就是认识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位造物主。
嗯，
那更加感恩的是呢，这一位造物主他是一位慈爱的主。他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救恩，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一位主的话，神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能够和永恒发生一个关系。
对，
那我想我们通过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找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我们知道在人生中间有这样一位主，他每一天与我们同行，这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间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亲爱的朋友，就像赵凡弟兄所说的一样，只要你愿意敞开心扉，就有那样一位救主，他愿意跟你一路同行，一路帮助你，扶持你。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话，就请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做一个祷告。好，谢谢赵凡弟兄。
谢谢。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向大家提醒，7月4号即将来临的福音营，已经开始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或者从网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这次福音营的题目叫做寻找生命的桃花源，这题目是小贝取的时间是从7月4号星期五中午一直到星期天中午，这头尾两顿午饭还有中间所有的早中晚餐都在营地有预备，地点是 Trinity Pine 在休斯顿东北边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Lake Livingston 旁边。您若是还没有报名，请您赶快打电话281-561-9747 281-561-9747。您如果能够上网是最方便的，到了我们的网页 swtychina.com 上面有一个链接，就是世外桃源福音营报名表，您点击一下呢，这个报名表就会跑出来，您填好的资料我们就可以看见，然后会有人和您联络做进一步的安排。无论您是需要接送或者在住宿方面要求特别的安排，都请您尽早报名。那前天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说了，除了营地所要求的报名费，成人10块钱，小孩5块钱，这个营会的活动呢，我们都是凭信心的啊。您还没有信主的话，就把它当成一个免费活动就行了。除了几堂聚会的信息之外，那里有湖可以划船，有游泳池可以游泳，我们也有特别的节目给小孩，就像今天家庭伦理的节目一样。我们世外桃源自从开播以来，这个家庭的生活与伦理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因为没有好的家庭就没有好的教会，我们就不能经历到这个救恩的丰满，我们在预备建筑这件事情上预备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在这次营会里面，星期六下午是分组讨论，二山子啊、小贝啊、姚记啊和我都会分别带一个讨论小组。那我这组目前所分配到的任务呢，可能就还是在家庭、夫妻、婚姻生活、教会生活这一方面。我们这些留学生在北美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啊，往往遇见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信主之后，我们对这一些事情应当有一个新的看法、新的做法，就像您在今天的节目里所听见的见证一样，大方向定好了，你的路自然就走得稳当。越是在根基上下功夫，你这个房子呢就建得越坚固，像主耶稣所说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我们并不是在做婚姻辅导，我们只是想从神的话里边来校正我们人生、婚姻、教会的方向。所以听众朋友，您如果还没有报名，请您赶快打电话或者上我们的网站来报名这个寻找生命的桃花源福音营会。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愿主与您和您的家庭和您的教会丰丰富富的同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